大家看不见，大家看不见。我们要讲的是门徒的训练。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不是门徒啊，我只是个信徒而已啊，我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，那不就是好了吗？那我们的观念可能在座的有这样想法，我只是个凭信徒而已，而不是个门徒。那你讲这个门徒训练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会有这种疑问啊。那神的心意是什么？那在马太福音，刚才我们读了，对不对？第七章，如果你一直走到这个最后的一章，最后的一节，就是他的神的心意，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心意，你们要去怎么样？叫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万民所有人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呢，从神的角度，从耶稣基督的角度，如果我们是信徒，神的心意就是门徒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要讲的就是门徒训练。那可能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没有跟得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来有这个训练，慢慢来学习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那这里讲到的是门徒的训练是一个内在的改变。那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，对不对？那讲到内在的改变，那为什么要内在的改变？如果我们看最后这两节圣经的话，就是第七章的第28、29节啊，他就讲到，他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那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然后呢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有两群人啊，一群是众人，一群是他们。那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在这里讲的时候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到第五章的第一、第二节啊。那这个众人是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就看见这许多人，你看啊，就上了山，即坐下，门徒呢就到他跟前来，然后呢他就开口教训怎么样？他们，这个他们是门徒。看到没有？那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的话，门徒听耶稣基督的教训，不是耶稣怎么样硬拉着这些人上山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些门徒是到他跟前来的人，就是有心的人啊。那我们就先看啊，第五节讲到的耶稣看见这许多人，看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如果要晓得这个是什么意思的话，我们就要从上文来看啊。那这许多人呢，他的名声就怎么样，传遍了那个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的那个害病，就是害各样的治病，各样的疼痛，被赶鬼的那个的癫怎么样，那个瘫痪的都带了来。耶稣怎么样都治好了他们，对不对？当下呢，又有许多人从各种不同地方来跟着他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是看到这些人是需要被关怀的，也他有实际去关怀服侍这些人，他们确实是很可怜的。所以呢，当耶稣基督看见这些人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这两个字啊，就是完完全全有那个怜悯的心，看到这些人呢、啊，就是很可怜，因为他们的过日子的时候，就很多人生的问题的，啊，所以呢，看见他们，这许多人呢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看的啊，为什么看见这许多人？他其实如果是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就继续来关怀，继续来服侍， 继续的来怎么样医治他们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呢，好像他没有，是不是？他就上了山，自己坐下，门徒呢就跟门徒讲道，那就很残忍了、啊。就从这个角度，是不是很残忍？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？那你们就再看啊，等一下再看为什么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呢，就这一群门徒啊，然后呢，我们都知道是彼得的西门、安德烈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在本来是打鱼的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耶稣就召他们来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那这两个兄弟的回应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叫你得人鱼得鱼。”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所以那个回应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门徒，那不只是这两个兄弟，还有另外两个兄弟，雅各跟约翰，对不对？就是也是这样，他们就立刻怎么样，舍了船，别了的那个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门徒啊，是被耶稣基督召的，然后呢，门徒的回应，然后呢，他就上山，耶稣就跟他们那个教训。那我们通常的话有个问题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生命的成长，需要自己生命的改变。但是呢，我们对吧？许长老跟我也说，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怎么样带领最少一个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。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去问，嘿，你要不要做我的门徒？哇，这个话是很可怕的啊。然后如果对方说你是老几啊，对不对？你的长得这个样子， 你活的样子，你还来要我去做你的门徒，是不是？那但是呢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之所以去找他们是怎么样，不要那么含蓄啊。耶稣不含蓄的，但为什么能够不含蓄啊？因为他去找门徒是为了那个人的好处，而且对不对，也是神他自己的心意。当我们不去找的时候啊，神要训练这个人，那个机会可能怎么样啊，就失去了，是这个的样子的。但是另外呢，我们的人的反应是什么？那我怕别人说我太怎么样，太强势，是不是？我怕别人说我都不考虑别人的感觉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也会说，那如果我被他拒绝的话，我的脸皮往哪里去割啊？你看没有，我们很多这种心态。但是呢，怎么样？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，你不要怕这些事情。当然不是随便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是有一个有分寸，对不对？活在神里面，知道怎么样子来，神要我们去找这些门徒，所以是主动的，不是被动的。我要讲他。然后呢，门徒训练是首要的。我们刚刚讲到，对不对？人的需要是很多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上山去教训门徒呢？对不对？因为前面四章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就走遍了加利利，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然后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都需要的。我们是需要去关怀，我们是需要去传福音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三月份要到美中，六月份要到墨西哥，我们还有很多知识的宣教士，是需要的。我们很多关怀的需要，但是耶稣基督就能够放下那个需要，但是呢，专注他的教训。所以呢，先开始他的教训是首要的，他知道这个是必须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特别呢，就是再一次来做这个门徒的训练啊，就是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问说，那个教训门徒啊，那个内容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这个内容的话啊，是蛮可怕的啊。我不知道你读这三章圣经啊，就是登山宝训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说八福啊，神说是福啊，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是福还是祸啊，你要看看啊。他说你要谦卑，为别人的哀动， 对人要温柔，又是爱读圣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同理心，有无心无杂杂念，使人和睦，为神受怎么样逼迫？这个是老莫自己的翻译啊，那个八福啊，那么讲出来的话，你就知道，你说是福还是祸啊？从我们的价值观来看，所以我们八福啊，常常读不明白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就这样讲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你们的义若不胜于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他们行为是不是最好的？那个是这个标准啊 ，benchmark。他说他跟那些门徒说，是本来是打鱼的，没有学问的，他说你们一定要胜过他们。然后如果你我是当时的门徒啊，当你听到这句话，你会怎么想？哇，这个门槛太高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怎么样？你看到里面的动怒的怎么样，就等于心里面杀人。你那个对那个妇女的动一念的，等于是心里那个犯奸淫。然后呢，你要想有人想告我啊，对不对？要拿我的礼衣啊，是不是？ Oops， 拿我的礼衣啊，然后呢，他连外衣也要拿给他拿去，这是显然是作弄嘛。但是这是耶稣的教导。然后呢，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，然后还有的这个是我们常常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我们听到这个教训的话，天荒夜谭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很快就跳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先不要看这个。当我那个属灵生命慢慢长进的时候，可能我会达到。我们是这样想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刚我就讲了一些东西而已。但是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教训呢，对不对？那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，他们的文士。那有权柄，你怎么看有权柄？那我就用我自己的就是解释什么是权柄，有权威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在公司里面做经理啊，做老总的，你就知道，你发号施令，你是有权威的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个经历，而且呢，你讲这些东西啊，是真实的，是肯定的，是确信的。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子讲这个东西？所以不是让我们来怀疑的，最少从耶稣基督教训门徒的口中，他是非常确定的。还有呢，他的内容呢，跟我们属世的观念不一样，他是天国的观念，不是世界的观念。还有呢，什么？是讲到心里面的问题，不是你的行为。心里面的问题不是你的行为。然后呢，还有神的灵的能力。当我们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体会到一点点，这一定是神的能力把他那个带出来的，不是讲人的话，是讲天国的话，神的话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呀？当然呢，他是神的儿子说了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那现在我就问大家了啊，你我既然是门徒，你我有没有能够讲神的话，好像是有权柄的人？那大家有点心里面的低头一点啊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命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话，我们就有做门徒，就有这种能力了，就有这种权柄。因为我们越来读神的话，我们讲神的话，我们就有从神来的权柄。那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啊。进天国，我们刚刚就是21节嘛，我要读了就来到我的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话语。到时候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谁把关进天国的？神，是不是？进天国是我们属神的人或者向往的人最想，就是要进天国。所以这个是人生怎么样最重要的一个事情。 但是呢，把关的是神。但是呢，很多人的话就是称呼我主啊主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嘴巴在讲，对不对？心里面，对不对？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那耶稣基督的回答，当那日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必有许多人就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管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奇异能吗？这个是不是做神的事情？做神的事情，奉你的名就是奉做神的服事，好的不得了。我一看这个的话，我说我自己都矮了一截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到没有？我也没有，也会不会行许多的异能啊？我有没有赶鬼啊？我有没有那个传那么多的福音呢？我们一看这个说，我那如果他们都不能进天国，我怎么知道他不能进天国啊？因为二十三节的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就是称呼我主我主这些人。什么叫明明啊？明明就是很直接的，他明明晓得听那个人可能情绪上是受不了的，可能会很受伤的，但是呢，为什么在受伤的光景下面没有这个温柔，对不对？还是会讲，因为这个是进不进天国最重要的关头了，是不是？最后埋单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结账的时候啊，所以明明这两个字啊，是讲到这个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你要想想看啊，你做了一辈子的苦，这个为神做工啊，他就说我不认识你。然后呢，不只是这样子，你希望就得到他的赞赏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这些怎么样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。这个评价哇，好伤人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奖赏也算了，对不对？我进天国就是扫地也可以啊，但是为什么你说我作恶的人？他是指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看，原来耶稣基督是讲到上文讲到那个假先知，对不对？因为第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这个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所以外面跟里面，他是讲到假先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假先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就是羊是属神的羊，他就到羊群里面，对不对？羊群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就来到我们中间了。他说我们也读同一本圣经啊，我们的那个也信同样一个神啊，我们也有很多的好行为啊，所以呢，很多的异端就来到那个羊群了。那异端来到羊群的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把羊怎么样带离开神啊？作恶的人，你表面看这种异端的人啊，行为好得不得了。可能你们就是常常那个敲门有人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哇，穿的那个西装笔挺，年轻的还是白人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那个大领带，还带两个小孩，对不对？夫妻一起敲门。好的不得了，你看表面看不出来他们是怎么样，那个残暴的狼啊，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把属神的羊把它带走，是讲到这个里外的问题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呢，他耶稣基督怕人还怎么样不那么晓得，所以他继续呢就用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这个里外的比喻，他怎么比喻呢？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林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样一个总结了，是不是？他就说凡好树的都结好果子，然后唯独怎么坏树呢是结坏果子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，所以他就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那我就问你我了，我们的行为都没有这个假先知的那么好，那我说你们的行为怎么样，我们大家都低着头了，对不对？都有内疚，没有做不好基督徒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从我们的行为就会想到，哎，我究竟是好树还是坏树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看到我的坏行为自己看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我是一个坏树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会怎么样对我们的救恩产生怎么样怀疑了。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，但是是不是那样子啊？我们是怎么样信神的门徒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不是假先知，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是非常肯定的，那个救恩不会失去的。但是我们要问我们一个问题，我们的问题是说，我们既然是好树，我们有没有结好果子啊？这是我们的问题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那我们要思想这个的。那我们常说我是结好果子，最少我有这个心态是对的，我希望做好，有好的结好的果子，我希望做好的事情。那我们就来看啊，我就用一个就是说基督徒啊，其实做基督徒就是属神的人，有三种基督徒的啊。第一个呢叫做我用我自己的字眼，就是滥用恩典的基督徒啊。什么叫滥用恩典呢？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一节圣经了啊，因为这个是登山宝训的嘛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来由他打。当你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就把它撕掉，就这个先不要看。有谁特别打你左脸还给他右脸打的？没有人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是神的话，这是神的话，是不是？那我活不出来啊。所以呢，我就给自己说，我是软弱的嘛，我就是现在不行啊。但是呢，我承认这个是个罪，因为这是神的话。那我的罪的话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怎么样，完全赦免我的罪。所以呢，我就不内疚了，明白没有？我就活得过日子，过得很好啊。这个叫做怎么样？活在滥用这个恩典。然后呢，我一直下来，登山宝训所有这些话，我就说啊，这个救恩真好。这个是从我们自我的角度来想事情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，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的，过了日子过得很好，很有平安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讲我一个例子啊。那几年前了啊，那你知道的，丁敏呢还蛮爱漂亮的啊，不是说的坏话，这个是我真正要讲这个例子是，他就希望我跟他陪他去买衣服啊，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呢，他自己也不很会挑啊，什么各方面，他一进到这个 department store 的，他就眼花缭乱。对不对？他每一件都喜欢，但是又做不了决定，是不是？所以他那老莫跟我去，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我不喜欢去跟你逛街，特别是逛女人的那个东西，我根本就不喜欢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信用卡在你手里，你又会开车，你有完全的自由，你为什么不去找？所以呢，我拒绝去跟他去 shopping。那他也无奈了，他只好说那确实也是，那他去买了，对不对？买完回来每一次啊，我那个脸色就不对了。我说你这个颜色都买啊，然后我说你这个款式你也买啊，我就去论断他，那他就受不了。那我要讲这个例子是什么，后来我也看到这个太太不高兴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软弱，我是没有办法去陪我太太去逛街的，求主你原谅我。那我就接受神对我的赦免，我就怎么样，就很坦然，很有平安。下次他要叫我来去买的时候，我说我不去，因为我有平安嘛。所以呢，我就这样子活了好几年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看到这个老公，你没有爱我，他常常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你爱我的话，你就怎么样打中我心中的红心嘛。但是从我的角度说，我不行啊，我没有办法的。这个叫做滥用恩典，从我的角度啊。那第二种呢，是专注在行为的基督徒。那专注在行为的基督徒的话，如果你看这个的话，就是说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 有没有人这样子？有人这样子的，跟你讲啊，你说痛不痛？你会不会受得了？受不了的。那我就用我的例子啊，是别的，也是跟太太，但是不同的例子。那太太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她很大的家庭，所以他们常常这个丁家聚在一起。那我们墨家没什么亲人的，所以每一次的话，那个到这个西岸来，就是加州嘛啊，我们就去请客，就去吃饭嘛，对不对？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付钱，记不记得啊？我一看大家都抢着付钱呢，我就烦。那我说，我们如果你要抢着付，你就付吧，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这个样子的，对不对？那谁抢着付就付。那我太太就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你这是丢我的现眼啊，丢我的现眼，对不对？不能为我那个争点面子啊。所以我就说好吧，但是我心里面是不愿意的。所以呢，那个买单的时候，我就去这个 cashier 那边去说，哎，付账。但是心里面是不那么愿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 cashier 说，已经付过了。我说已经付过了，还没吃完饭啊。我说已经有人付过了。说又输掉了，我就回来跟太太说，我去了。太太怎么说啊？她说，你看看。看你就是吝啬不想付钱，被他再骂了一下。那我下一次的话，对不对？他就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同的那个去，那我就早一点了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点菜，我就给一个信用卡，这个 cashier， 你说好不好啊？我心是不甘情不愿的，但是呢，为了这个原因，我还是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那个售员就说已经付了。我说，原来他们定位置的时候，就是信用卡已经给了他。你惨不惨？回来的时候又被太太骂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从我的角度，那你要我行为嘛，我心里面是不愿意的，但是呢，为了太太要我这样做，我就去做了，对不对？但做了几下的话是很不舒服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们。我墨家娶了丁家的媳妇，怎么会这个样子的？那这是有时候会那个矛盾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注重行为的基督徒。你就看到啊，这三个基督徒的不同的两个，对，都有自己的影像在里面的。我就讲到第三个基督徒了，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基督徒。那刚才讲到的，对，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嘛，是不是很重要的？那我们说，遵行天父旨意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子的？我要看看是怎么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前面两样我都碰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的话，如果你看这个的话，那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说。父神的旨意是要我这个样子，所以是不是我的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得出来的？所以当我怎么样尊主为大的时候，我从他那里支取力量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怎么样牺牲一点。所以牺牲从人自己的角度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我们是都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之所以能够牺牲，乃是神自己先为我们牺牲。那例子了啊，怎么彰显这个？记不记得第一个例子？那个我不喜欢去跟太太去那个 shopping， 是不是？哎，现在不一样了啊！我跟你为什么不一样？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很体贴自己的羽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想不对啊，对不对？这搞的这个小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又不是没钱，又不是没时间。那我觉得我的眼光还比他好一点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怎么样，把自己的这种主见就放下来，因为神说你需要体贴你的妻子，所以我就学习啊。但是不是每次学习得来的，是一个心态的态度的转变，是不是？当我开始转变的时候，有时候去 shopping 回来还蛮高兴的。然后呢，看到太太的互动也很高兴。我说：“哦，这个好啊，对不对？ 那就给我一个鼓励，是不是？那鼓励呢？那下一次他又要去买了，我又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晃来晃去。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啊，我在这个敬畏耶和华的身上怎么彰显？我们礼拜一休假嘛，通常对不对？礼拜六、礼拜天对不对？那个礼拜一这个牧师长老休假，就像那个餐馆的厨子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休假的话，我们就没事干啊。然后他来说，干嘛今天？那我说，我们就去梅西，主动的啊。我们去了，我整个心态就改变了。改变了之后，对吧？我就去的话，我就看，哎，这几家很快，因为我神给我就很特别，就是那个亮点，我说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就买了。如果你注意丁敏最近穿的衣服，对不对？是不错的，是不是？钱花了，时间花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是发自内心的。那为什么能够这个样子？因为有敬畏神的心。这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就能够在爱我们的配偶的身上，就愿意去怎么样？去满足他的欲望。这个就打他的红心，是不是？当我有这个心态的时候，不把自己的主见，对不对？坚持在那里的时候，整个的关系就很好，真是很好。我可以向大家报告，我们这个两老啊，那个关系就越来越好，不是因为他好，也不是因为我好，乃是因为神好。啊，这个遵行天父旨意的基督徒是这样遵行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话，就越来越能够活出来。所以到后来的话，不需要想什么，那我们说我们的去逛街看看什么衣服，就很自然的流露。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那有一段圣经就告诉了我们，遵行天父旨意的基督徒，也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的啊。他这里就是说，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，就是当那日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呢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人分别牧羊分别这个绵羊山羊一般，然后呢就把绵羊就安置在右边，山羊的安置在左边。这个是个前提而已，下面呢是我要讲的。于是呢，这王就向右边的，就是绵羊了，就说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所以显然是去怎么样？神赐福是去领奖赏的时候。那王为什么要给他们福，要给他们这个奖赏呢？对不对？第35节就说，他说有六样，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。六个是不是一个行为？是不是关顾照顾，很好的行为？王说因为啊，你真是能够活出那个好行为来。然后我们就看看那个人怎么说啊。一人就回答说，这主啊，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，渴了就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就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啊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里来看你啊。这个一人好像是没有感觉他是做了这个事情，他自己都不记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王就说了，他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前面讲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呢，这个义人做出来的行为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所以呢，不知不觉是这个义人所彰显出来的行为。那我们就问了，什么样子的人会不知不觉就做出这些事情来？不知不觉他有义人的行为，是不是？是从他有义人的心来的。 那什么叫义人的心呢？就是义心，义心就是心中有神的人，心中有神的人，那你就活出来，你就很自然。就好像我以前的话，非常讨厌去跟太太去逛街的，但是现在的话，想都不想就去了，而且那是甘心乐意的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心变了，心变了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记不记得那个，去埋单的呗。那我自己常常说，我不是看事情啊，虽然那个还是别人的，但是我有愿意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再来一次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的那个价值观改变了，我真是心是愿意怎么样去付这个钱的。所以我们到前台的时候，我的心是甘心乐意的，我的心是甘心乐意的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丁敏的心意，因为我敬畏神，所以呢，我整个心态就改变。所以呢，结果我能不能够付到那个账单不那么的重要，因为那个事情的结果，神看我就是这个心，明白吗？是这个东西，是三种基督徒啊。那我们要看到啊，这三种基督徒呢，就滥用恩典的基督徒，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，只讲恩典，不注重行为的改变的，就叫滥用恩典嘛。第二种呢，专注行为的基督徒，还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，但是靠自己活出这个好行为来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活出这好行为，靠着自己，像什么？因为这好树，但是那果子呢，是外面加上去的，不是长出来的。那这是什么？就好像圣诞树，我们装饰那个圣诞树，霜的那些好多装饰品在这个圣诞树上面。我们的好行为是这样活的，这很全神，而不是说从树里面长出来的好行为啊。那在最后的一个话，就是遵循天父的旨意的基督徒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啊，是发自内心。当你发自内心的时候，是从里到外，我们的行为都自然活出来，你根本就是没有不觉得那个是不好的事情啊。是三种基督徒。那为什么遵循神的旨意是那么的重要？是不是？就是怎么行道，听道不行道是问题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行道我们刚刚也讲了，就是我们晃来晃去的那三种。我刚才讲我的例子啊，我在任何的时候都可能活在这三种不同基督徒的生命里面。但是呢，在这里的话，从24节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对不对？就把房子盖在那个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个样子的。27节跟25节，那个环境是一模一样的。意思是什么？这是人生的风暴。不管你怎么样，好人歹人，人生的风暴是一样的。可能在座你们现在就是经历到人生的风暴，看到没有？但是呢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比喻，就是说建造这个房子，问题就是说你是这个根基是立在这个磐石上，是什么意思？根基立在磐石上，就是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，你就把这个根基建在磐石上了。然后呢，什么样子的人是建在这个沙土上呢？那是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。那所以呢，他用这个比喻是很清楚的。你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呢，还是做一个无知的人？那么简单。所以这个比喻告诉了我们，遵循行道是必须的，必须的。那我要你看，就是有两个字啊，所以这两个字。那通常的所以的话，一个总结，总结的可能是讲到前面就是假先知，对不对？主啊主啊这个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还是看回来看这个，对不起啊，看这个刚才的那个第的5章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登山宝训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些话是从登山整个登山宝训第5章到第7章所讲所有这些话， 这个总结他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按照这个去行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好像你是个聪明人。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教导。这个教导是什么？他说你是光，是盐，是世上的光，是山上的城市。是的是一个 being， 什么样子的人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来。那我们已经是有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是个是，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去影响别人生命的改变。那我怎么知道？如果你看五章十五节的话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那目的是什么？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一家的人的话，就是我们配偶，就是我们的儿女，就是我们的父母。那不只是这样子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。人前是不是影响别人，带到把神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？所以呢，我们是需要影响别人生命的改变的。但是问题的话，你怎么去影响？你能够靠你自己吗？因为别人生命改不改变，不在你我的手中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去影响。我们越影响的时候，你看到啊，不是靠自己可以成功的，完全是神的功劳。因为这些神又没有熟悉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不是把荣耀归给自己，而是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你就看到所有这些事在上，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要讲的就是说，要就是门徒训练，我们继续要怎么样被带，我们需要去找一个带能够带我们的老师。好叫我们能够生命成长，但是呢，同时我们也去带一个门徒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现在的话光也不好，也不配，也学不会，我怎么去带别人呢？误人子弟啊，是不是？我不要你们会就这样想到，但是呢，我要你知道啊，这个带领门徒的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生命改变。就像一滩水是一个活水，你有进有出，你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。如果你进只进没有出的话，那你就变成死水了。所以为什么不要只是光是张开嘴做一个 consumer， 对不对？而不是做一个供应者。那但是我们还是会胆怯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人还是人啊。但是呢，这里的告诉我们，这一节圣经是很管用的啊。神必与我们同在，这个观念是神给力的，不是我们的事情。那怎么那么说呢？因为28章是最后一章，19、20节是最后的两节圣经，整本马太福音，他就说：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就奉父子圣灵施洗，然后呢，凡我吩咐你们的，就是刚刚神的话，对不对？都教训他们。这个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万民，做我的门徒。他们教训他们遵守我，遵守我的话，是不是？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就教训他们来遵守吩咐你们的话，我就怎么样，常与你们同在。所以你们做这个事情不是你自己去做的，是神跟你一起去做的。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你还怕什么？而且他加几句的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一生人不断的过程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呢，门徒训练就教导我们要学会这个东西啊。既然神召了我们，我们是从信徒到门徒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所以我们要接受神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想做一个聪明人，不是做一个无知的人。那怎么样啊？我们只有一个回应，因为耶稣是召了我们，你我，他说来跟从我。 今年我们就要讲这个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这是你的心意。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真的讲得 很清楚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一群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揣摩到你的心意是怎么样。但是主，真的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窍，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，好叫今年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，能够真是蒙到你的福气。正是在我们遇见人间的风暴的时候，我们正是像把这个建在这个磐石上面，而不是建在这个沙土上面。感谢主，正是赐给我们这个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